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共前海军艇长驾船闯淡水河，台湾国安局表示将会全面调查。日本据报将会制裁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第三国企业，包括中国公司。港府引述新国安法撤销罗冠聪等六名流亡港人的香港护照。乌克兰希望俄罗斯下次能够参加和平高峰会。拜登政府提出议案，禁止将医疗债务纳入个人信用报告。大选年地方新闻危机，假新闻网站比真的重要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一名中国籍姓阮的男子9号驾驶快艇闯入台湾淡水河渔人码头。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11号表示，该名姓阮的男子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共海军艇长，政府国安系统会介入侦查。中华民国国安局长蔡明燕12号表示，国安部分会针对当事人具有共军的背景，以及他在对岸过去的活动状况，会做全面的情报搜集。蔡明燕表示，今年以来我们见到包括 M503 航线的开设、台湾外离岛水域的中共船只活动，以及在台海周边也都有一些中国海警船只巡查等活动，再加上无人机在台湾外离岛空域作业，综合这些相关活动的状态，不能够排除那是中共对台湾进行灰色地带的侵扰。他提到周边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对于中共这些灰色地带侵扰的状态也都表达高度关注。知情人士星期二晚表示，美国政府计划在星期三宣布对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晶片和其他商品实施更广泛的制裁，目标是针对中国的第三方买家。与此同时，日本放送协会 NHK 星期三引述接近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东京正考虑对提供俄罗斯军方可用材料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公司实施制裁，包括中国公司在内。他们指出，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包括禁止日本向中国等第三国相关企业出口产品。美国在今年5月宣布对20间位于中国和香港的公司实施制裁。这个星期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可能对中国小型银行协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作出警告。另外，据日经亚洲报道，由星期四13号开始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声明将会提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配合俄罗斯逃避或者绕过出口限制的企业以及个人实施进一步制裁。香港政府星期三宣布已经取消六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护照。六名被取消香港护照的流亡人士分别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海外网络媒体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网台星期二得到主持人霍家智和蔡明达。那是香港保安局根据新国安法规定实施的举动。刘祖迪在社交平台 X 批评，这类国安条例是公然的跨国镇压行为，是再一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亦都是香港司法系统受到北京武器化的又一个显著案例。香港政府宣布这个举措正值反送中运动五周年的纪念期间。五年前的6月9号，香港街头有超过100万市民为了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而上街游行，这场游行引发了为期一年几、俗称反送中运动或者反修例运动的一连串激烈公民抗命行动。乌克兰即将召开第一次和平高峰会，以取得国际上结束俄罗斯冲突的路线图，而在之前的11号几乎表示希望俄罗斯参加第二次峰会。莫斯科表示没有兴趣参加这个星期六的会议，因此没有获得东道主瑞士的邀请。乌克兰希望由会议中取得一些具体成果来推进第二次峰会。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耶尔马克表示， 由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同莫斯科谈判形式的不良经验，结束战争必须由一开始就建立在广泛的支持平台，并且植根于国际法。瑞士邀请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在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举行的两日峰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到90多份确认回复，大约半数国家将会由元首或者政府首长代表出席，而且大约有一半与会国家是来自欧洲。拜登政府星期二正式提出一项议案，禁止将医疗债务纳入个人信用报告，此举将会防止巨额医疗账单对消费者申请房屋贷款或者其他贷款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政府呼吁各州和地方采取进一步行动，减轻几百万美国人的医疗债务负担。副总统贺锦丽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乔普拉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个措施。如果议案获得通过，将会由超过150万美国人的信用报告之中删除了医疗债务，他们的信用评分将会平均提高20分，还将会令每年批准的按揭贷款数量增加大约22000宗。这项议案在8月12日之前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一位代表表示，新规例最早将会在明年生效。追踪假信息的研究组织星期二表示，伪装成为媒体的偏颇网站数量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新闻网站，凸显大选年地方新闻危机。法新社报道，美国研究组织新闻守门人 Newsgap 在报告中指出，至少已经发现了1265个所谓粉红黏液媒体，亦即是具有政治动机以独立媒体呈现的地方新闻媒体。相比之下，根据西北大学的地方新闻倡议计划，去年美国有1213个地方报纸网站运作。新闻守门人报告指出，现在如果你见到一个声称报道当地新闻的新闻网站它是假的，这种可能性比50-50还要高。根据新闻网站 SOS 的分析，这些偏颇的网站有将近一半针对的是摇摆州份，似乎是想在11月拜登和特朗普对决的大选前影响民众的投票意向。
星期二，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戴维·普雷斯曼批评匈牙利政府和中共保持密切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强调这一种关系往往具有附带条件，而且获得的利益往往以主权为代价。当日普雷斯曼在美国商会向在匈牙利投资的美国公司发表演讲，他批评匈牙利和中共打交道是基于不透明而且充斥腐败的合同。他还批评匈牙利政府允许中国工人进入匈牙利，亦批评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允许中共警察在匈牙利驻扎。普雷斯曼说，美国亦都有和中国打交道，但那个是透明而且有明确的规则，并充分考虑到我们盟友的安全利益。普雷斯曼说，我们都知道匈牙利不能够长期两全其美，既要从民主国家共同体中受益，又不受其束绑，既要能行使权利，又不承担责任，这个将是行不通。星期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美国总统拜登5月31日勾画出的以哈停火提案做出正式回应，表示该计划具有积极性，并为达成协议开辟了宽广道路。哈马斯政治局成员黎希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的回应是负责任、认真而且积极，而埃及和卡塔尔亦都说他们已经收到哈马斯的回应，但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不过根据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已透过调解人员收到哈马斯的回应，认为哈马斯实际上改变了所有主要而且具有意义的参数。这一名不愿具名的以色列官员说，这个形同哈马斯拒绝拜登总统提出释放人质的提案， 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二亦都在特拉維夫和以色列官員會面，對於哈馬斯發表的最新評論，布林肯說這個充滿希望的跡象，但亦都強調這些言論仍不是決定性。今個禮拜，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正展開一周忙碌的外交活動，他除了將與西方友邦進行各種外交會議，星期二亦都在柏林請求各國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統，協助壓阻俄羅斯的進攻。星期二當日，烏克蘭重建會議在德國柏林召開，澤連斯基在會上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作戰最有利的戰略條件是在於空中優勢，是導彈和炸彈恐怖攻勢，幫助俄軍在地面前進。澤連斯基強調，防空系統正是解決辦法。德國總理索爾茨亦都敦促盟邦提供烏克蘭更多防空系統。目前，德國正領導一項名為為烏克蘭防空立即行動的計劃，並已交付基輔當局三套愛國者防空系統。不過，根據澤連斯基的說法，烏克蘭需要七套愛國者系統才能夠抵禦城市中心不受俄羅斯導彈的狂轟濫炸。他提到，自冬季以來，莫斯科已經摧毀烏克蘭一半的發電量。近日，日本政府決定建造一批史上最大噸位的巡邏艦，來到加強應對在釣魚島周邊反覆侵入日本領海的中共海警船，尤其是萬噸級的海警2901。根據日本計劃，預計新建巡邏艦全長200米，總噸位30,000噸，具備海上基地功能，可以搭載幾十艘高性能橡皮艇及三架直升機，並能發揮阻止人員登島的作用。一旦台灣發生戰事，可以一次疏散琉球島居民1,500人。同時，在巡邏艦上還沒有集裝箱存放場地，以備多用。該巡邏艦在海上執行任務時，還可以作為海上據點，具備指揮其他巡邏艦的指揮功能。日本海上安保廳的目標是在2029年正式投入使用這一個30,000噸的巡邏船，並計劃在未來建造兩艘這一類的巡邏船。目前，日本海上保安廳最大級別的巡邏艦只有6,500噸。星期二晚間，美國共和黨眾議員丹·紐豪斯推出一項立法行動，希望阻止與中共有關聯的企業和個人購買毗鄰美國聯邦土地的房地產。紐豪斯是眾議院應對中共特別委員會的成員，他提出的這項禁止中共購買美國土地法案共有20個共同提案人，其中包括該委員會主席密歇根州共和黨議員穆勒納爾。紐豪斯表示，該法案加強了我們對中共惡意行為者的國內防禦。根據法案規定，如果中共當局直接或間接持有某企業25%以上的股權，或與中共有關的個人，都不能夠購買毗鄰美國聯邦土地附近的房地產。紐豪斯強調，他一直密切關注到中共企圖刺探美國機構的案例不斷增加，中國共產黨就在我們家門口，我們最好不要讓他進入。據彭博社星期二援引消息人士指出，拜登政府正是考慮採取進一步行動，來到限制中國取得用於人工智能晶片的技術。這些討論中的行動將限制中國使用環繞式集極電晶體這一種尖端晶片架構。環繞式集極電晶體架構有助於提升晶片效能並降低功耗。名家晶片製造商目前正是引進這一個技術，包括 AI 晶片龍頭英偉達、英特爾和超微在內的企業，及其製造夥伴台積電和三星電子，都在度爭取明年開始量產採用環繞式集極電晶體設計的半導體。消息人士亦都話，目前不清楚美國官員幾時會做出最終決定。他哋表示， 官員們仍在界定這個潛在新規的適用範圍。